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20日星期三。下面系国际新闻。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二通过咗一项由欧盟同埋澳大利亚牵头嘅决议，将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嘅应对进行独立嘅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嘅194个成员国喺日内瓦召开嘅年度大会上，无异议地通过咗呢项决议。要求对国际应对疫情的反应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我感谢会员国通过新冠病毒决议，该决议要求对国际应对措施进行独立和全面的评估，但包括不限于世卫组织的表现。我将在适当时候尽早进行评估。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家呼籲中國撤銷針對被關押的西藏人權捍衛者深卓的指控，遵守國際法義務。聯合國少數群體問題特別報告員阿雷尼斯等九名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家19日發表聲明，對西藏人權捍衛者深卓目前的處境表示擔憂。深卓較早前因為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目前正等候上訴開庭。專家指出，這宗案件似乎是少數民族以及人權維護者的合法工作進行定罪，我們對此深表關注。同時，我們都對有關這名人權維護者由於監禁環境不佳、身心健康狀況惡化的報告表示關注。星期二，美國副總統彭斯主持了美國太空項目的預覽，該項目將會在下個禮拜啟動，將太空人送往太空。自2011年美國太空總署上一次航天飛機飛行以來，這個將會是美國首次從美國送上太空人。美國副總統彭斯說，歡迎參加國家太空委員會的發射美國，再有一個禮拜加一日的時間，美國將會用美國火箭將美國太空人從美國本土送入去太空。5月27日，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人將會乘坐私人公司 SpaceX 的火箭從美國本土升空進入軌道。一名生活在加拿大的中國女子星期二5月19日因為賄賂行為令到她的兒子假冒足球運動員，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錄取而被判刑。在網上會議形式進行的量刑聽證會上，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道格拉斯 P. 伍德洛克判處48歲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蘇雷鎮居民陳曉玲5個月監禁，而已經在押的5個月時間抵消翻刑期。根據美國司法部發表的聲明，佢被勒令支付$250,000罰款，此外仲要繳納出佢支付俾加州入學諮詢顧問威廉里克辛格嘅$400,000。陳曉玲用呢筆錢請辛格，令到佢個仔被 UCLA 所錄取。美國喺星期二5月19日宣布對一間中國物流公司實施制裁。呢間公司同被美國列入黑名單嘅伊朗馬漢航空有合作。美國財政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中國物流公司上海聖特物流有限公司是馬漢航空在上海的貨運銷售總代理，為馬漢航空中伊航線的航班提供貨運預訂等服務。而伊朗馬漢航空公司因為向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軍提供支持而受到美國制裁。財政部聲明中還說，制裁將會凍結這間物流公司在美國的所有資產，禁止美國公民和這間公司合作。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星期二表示，希望在8月中旬重新開放。這個是紐約第一個宣布恢復參觀日期的大型博物館，不過之後的參觀時間將會縮短，並且不會提供導賞服務，維持社交距離。該博物館還說，2020年底之前都不會舉辦演講和音樂會，避免大型集會散播病毒。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之後，大都會博物館在3月13日關閉。紐約州州長庫莫尚未宣布何時將鬆綁防疫措施和恢復商業活動。依照科莫州長的規劃，紐約州每個地區分4個階段解除封鎖，恢復文化活動屬於第4階段，而紐約市目前連第1階段解封都未有實施。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北京对于蔡英文总统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议员以视频祝贺蔡英文连任就职，而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就警告北京千祈不要想着说要考虑武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举行就职典礼，正式揭开他的第二个任期的帷幕。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今年的就职仪式就一切从简，除了没有盛大庆典之外，亦没有邀请到国外的贵宾。多名美国国会议员透过预录视频的方式表达祝贺。而同時，一名重量級的國會議員對美國之音話：他希望武統不是北京目前正在考慮的選項，因為這樣將會引發美中軍事衝突。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國會的報導，國會參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之一、資深共和黨參議員英霍夫向美國之音話，他在錄製文當中表示祝賀。英霍夫又話他希望美台持續在各方面加強合作。英霍夫对美国之音说，他期望台湾会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紧密的知己之一。来自奥克迈罗马州的英霍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文化上比我们了解那个区域，美国正在密切地和台湾合作。而另一名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梅乱德斯，亦提前在蔡英文的就职典礼前录制了祝贺视频，恭喜蔡英文连任，展开第二个任期，并且期望台湾持续和美国维持友好的盟友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内阁首要成员之一的蓬佩奥国务卿在星期二已经祝贺了蔡英文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使到美台官方互动走到新的高度。蓬佩奥在推特上说，台湾生机勃勃的民主激励着该地区和全世界，有蔡总统的掌舵，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将会继续蓬勃发展。身为美国首席外交官的蓬佩奥仲发表书面声明说，在蔡英文博士开始他作为台湾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之际，我要向他表示祝贺，他以压倒的优势重新当选，显示他赢得台湾人民的尊敬、赞扬和信任。蔡英文在领导台湾富有活力的民主政体时所展现的勇气和远见，对该地区和全世界都是一种鼓舞。就在美台关系持续热烈活络的时候，中国就频繁以军事威胁、外交打压等举动去释放警告信号。自从今年1月下旬以来，中国的解放军一再出动多种型号的军机在台湾附近海域绕台演训，还曾经短暂跨越台湾海峡中线。而在4月份，中国的航母辽宁号还带着编队延伸台湾海峡。在国会当中被视为挺台派的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亦通过视频讲话对蔡英文的总统就职表示祝贺，他对于中国频繁的军事动作是感到担忧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以武力统一台湾不是中国目前正在考虑的选项，因为这样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目前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鲁比奥说，他认为中国经常地对台湾所施加压力是非同寻常的，假如是军事干预的话，他会感到很震惊。不过中国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最后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计划以这样的方式去强行统一。鲁比奥又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当他希望这个不是现在要考虑的选项，但是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会最后导致和美国的武力冲突。鲁比奥参议员又说，美国有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所以希望事情不会搞到这样，这个将会非常之坏。同时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英霍夫就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担心中国会做出什么大的动作。 佢話唔擔心嘅原因咧，係認為中國無論點都已經做咗一切佢哋能夠做嘅事。我哋而家可以話嘅就係中國，只要有任何佢哋可以做嘅事情咧，佢哋早就已經會做。咁所以英國夫話美國並唔擔心。而梅連德斯參議員亦係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嘅首席民主黨成員，佢對美國之音話：佢認為中國冇理由升高台海兩岸嘅軍事緊張局勢。梅連德斯話：蔡英文總統已經展示咗好明確並且唔係對抗性嘅角色。咁佢亦認為蔡英文想要維持現有架構本質，保持台灣自治嘅現實。而講到底，呢個唔應該成為中國加劇衝突嘅原因。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喺國會山莊嘅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严厉回应台湾总统蔡英文520就职演说当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北京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蔡英文在星期三的就职演说当中并没有提及九二共识，但是强调将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作为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表示，一些的政客制造两岸对立，阻挠两岸交流合作，企图从地理以及法理上切割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马晓光在这篇回应当中没有提及到蔡英文或者是任何个人的名字或者是职位，而是以一些的政客以及极少数的台独分裂分子称谓。马晓光指责台湾当局加紧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以疫谋独，以及是他所讲的修法公投，图谋法理台独。两名的发言人认为台海和平稳定受到严重的威胁。蔡英文宣誓就职并且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贺电称台湾是强而有力而且是极可信赖的伙伴，这个是几十年以来美国国务卿近首次是公开祝贺台湾总统就任。贺电当中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台湾是世界上的一支善良的力量，是一个可靠的伙伴，支持台湾在美国是得到两党一致的赞同。美国最近的台北法的通过展示了这一点，这个的法律加强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总体关系，并且给予了他们增进经济伙伴关系提供了支持。他们对东亚地区有共同的愿景，并这种的愿景包括法治、透明、繁荣以及各国的安全。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令到国际社会有机会看到为什么台湾的疫情应对模式值得仿效。之前美国政府大力呼吁世界卫生大会恢复台湾的观察员职位，过去四年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持续升温。马晓光未有提及到蓬佩奥贺电或者是美国有关加强美台关系的立法以及是实质性支持和合作。他强调北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是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他还表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号在他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当中表示，过去的四年台湾尽力为两岸和平稳定作出最大的努力，亦都获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他表示台湾会持续努力，亦都愿意与中国展开对话，为区域安全作出更具体的贡献。蔡英文重申了和平对等、民主对话、法治的原则。他表示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蔡英文未来四年他领导的政府会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以及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的关系。中国一位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这次的讲话当中除了两岸关系部分完全不提中国大陆，显示未来四年他的施政当中将进一步采取独立于中国大陆外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以价值观取向来进一步加强与美日欧的关系。这位学者表示这个发展方向对于两岸关系是不利，他对未来四年的两岸和平稳定表示相当不乐观。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武力的干涉， 協洋自重是沒有出路，以台制華注定徒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世界衛生組織是中國的傀儡，並且指責世衛組織給美國提供了很多很壞的建議。特朗普就警告該組織的總幹事譚德塞必須要在30日之內作出承諾，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否則將會使到臨時凍結美國給世衛組織的資金有可能變成永久性。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在星期一晚在推特上面發表了他給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這封措辭嚴厲的信函。特朗普明確表示他不能夠繼續用美國納稅人的錢來資助一個機構，按照他目前的樣子已經如此明確地表明他不能夠服務於美國的利益。一旦美國永久性地停止給了世衛組織的捐款，該組織將會遭受嚴重的損失。在2018年和2019年美國是世衛組織最大的捐助國，他為世衛組織提供了大約9億美元的經費，佔該組織經費總額的近20%。特朗普還表示如果世衛組織不進行實質性的改革，美國將會考慮退出該個組織。這封信提到了十幾個例子，講明世衛組織忽視了疫情發出的警告信號和讚揚中國的例子。特朗普批評世衛組織讚揚中國限制了國內旅行，但之後就質疑美國政府採取的限制國際航班的措施。特朗普總統還指出世衛組織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病毒不會人傳人。特朗普說很顯然你和你的組織在應對病毒大流行之中多次犯了錯誤，為世界造成了極為重大的損失。世衛組織如果要繼續前進，他就必須要在行動上面展示出獨立於中國的能力。特朗普又說有關這場疫情的危機，世衛組織仍然堅持讚許中國自己聲稱的公開透明，不免令人好奇你不斷地附和這支日美之詞，殊不知中國獨獨缺少的就是公開透明。中國首次向世衛組織報告武漢發現了非典型肺炎群居性感染，是在12月31日。在這個之前，世衛組織就已經通過自己的傳染病情報系統收到了這樣的報告，但是有證據顯示病毒早在12月中旬就已經在武漢開始傳播。信中還批評該組織不願向世界分享諸如此類的重大的信息，可能就是出於政治的原因。截至星期一為止，全球已經有超過150萬的人感染了病毒，美國有9萬多人死於這種病毒，全球有超過31.8萬在這場病毒大流行之中死亡。目前雖然還未有治療的病毒辦法，但是一些疫苗測試出現了希望的跡象。特朗普說如果世衛組織盡職盡責派醫療專家去中國客觀評估當地的疫情，指出中國缺乏透明度的問題，疫情就可能在源頭得到控制，亦就會不會有那麼多人的死亡。特朗普又說他的行政當局已經開始同你就世衛組織改革問題進行了討論，但是需要迅速採取行動，他們並沒有時間可以浪費。譚德塞在星期一較早時表示他將會支持由獨立方對疫情全球應對情況進行評估，他說他將會盡快推動進行獨立評估，總結經驗和教訓，並且在應對病毒大流行方面向各國和全球提出建議。特朗普曾經在4月14日宣布要對世衛組織在抗疫期間的表現進行評估，在評估結果出來之前暫停給他的捐款，批評者對美國暫停資助的時機提出質疑，因為該機構是目前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負責抗疫的全球性的組織。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聯合國警告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加劇了全球婦女的不平等狀況，婦女健康權益團體就呼籲要採取干預的措施，強力將婦女群體引入政策的決策過程。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之後，有一種觀點認為新冠病毒是一架巨大的均衡器， 他横扫全球，感染所有的人，毫不区分贫富、种族以及性别。不过最新的报告就显示，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高过其他的族群，而在世界的范围里面，则是妇女遭受更大的影响。联合国较早时候的一份政策简报说，虽然妇女占全球卫生劳动力的 70%， 但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随着全球各地医院进入危机的模式，这些女性医务工作者所需要的关键资源、生殖健康服务、妇产护理等都可能被忽视，甚至是落空。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产妇是死亡，以及少女怀孕和性病的传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性别问题高级顾问沙拉菲表示，新冠疫情扩大了现有的不平等，虽然新冠病毒没有区别以及是歧视，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确实是构成了一种的歧视。沙拉菲说，他知道数据已经向他们表明，成年男性以及男孩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的病死率是方面可能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而社会和经济影响对妇女以及女孩也都确实是破坏性的。美国医学院教授认为，目前受到疾病不成比例影响的人，正正是医疗卫生系统当中历史上就未有被充分照顾到的群体。目前疫情形势要求他们必须需要将无症状者亦是有症状者进行隔断隔离，这个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包括在，但是他们的医院是做不到。这个对很多的女性医务工作者来说，的确是造成了不公平的待遇。哈佛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以及生殖生物学教授沙亚表示，他们是需要有同情心，这个意味着当社区里面的人或者卫生系统当中的人从事这种艰巨以及是有风险的工作的时候，应该是努力去理解他们。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总是要同意他们的观点，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建立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在没有可能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真的应该准确地了解差距向哪里。鲁帕达特医生是妇女全球健康创始人兼执行主任，他表示，当大家提出性别平等的问题，并且挑战主要由清一色男性主导的应对新冠疫情决策机构的时候，经常会被告知现时不是对性别问题进行特别恳求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告诉他们没有合格的女性。达特医生认为，实际上很多的女性的确是专家，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实际上在这里领导着这一场的抗疫的战斗，大家已经看到也是听到了对女性政府首脑以不同方式应对疫情的认可，这些女性领导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社会凝聚力，而且他们更多地是关注社会保护远离分裂性的政治。达特医生还呼吁社会应该是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妇女占医疗卫生劳动力的大多数，但是他们仍然是集中在地位较低、报酬较低的工作，几乎主要是前线的工作，他们不是坐在决策会议桌上的人。达特医生说，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从卫生系统的角度来讲，需要采取干预的措施，这个意味着真正确保将多元化以硬件连接的方式引入决策的过程，为他们的政策提供信息，为他们的干预提供信息，只有是这样才有助于解决根源的问题，打破几百年以来的不信任，重建信任。而另一家的非政府组织全国妇女及家庭伙伴关系的主席莱斯亦都对媒体表示，新冠状病毒的危机暴露了系统当中很多的裂痕，加剧了长期存在着的不平等。仅仅是以性别薪酬差距为例，女性薪酬比男性大约是低 20%， 估计美国全职工作妇女每年集体少得$9,000 million。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中两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以说是印证未干。疫情之下，两国关系的裂缝渐渐加大。 咁究竟會唔會令到啱啱先至初見休兵嘅貿易戰咧重新再燃起戰火咧？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新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中兩國近日發布嘅貿易數據，突顯出嘅唔單止係疫情之下仍未消滅嘅美中貿易不平衡，更重要嘅係呢啲數據令到一月份啱啱簽署嘅第一階段美中貿易協議成為咗不可能的任務。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中有一個雄心勃勃嘅目標，就係中國承諾喺2021年底之前將會增加進口至少價值2000億美元嘅美國產品。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商業和經濟項目主任金斯德在該中心網站上面發表的評論文章之中寫著說，大流行令到不現實變為不可能。金斯德認為協議之中最具雄心的購買目標同時也隱藏著最大的風險。美國商務部上個星期發布的一季度美國商品貿易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美國向中國出口商品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0%。 金斯德說，按照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今年美國向中國出口應該增長 36.6%。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出口中國的美國商品之中，降幅最大的類別是製造業產品，一季度註銷中國的這類產品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0億美元，商用飛機銷售基本是零，汽車出口跌了 47%。 此外，能源出口最令人失望的是能源出口同比縮減了 33.3%， 同預期的 160% 的增長相去甚遠。服務業出口數據尚待發布，由於一季度中國遊客驟降，加之學校提早關閉，這樣情況之下的服務業出口數據只會進一步拉大一季度向中國出口數據的降幅。中國海關上個星期發布的四月貿易數據的顯示，中國進口額仍然處於多年來的最低水平。經濟研究機構海投宏觀在近日的一份報告之中指出，中國國內消費市場仍然在度緩慢復甦，考慮到已經提高的庫存水平，以及超過四分之一的進口商品是用於出口部門，中國的進口將會繼續收縮。海投宏觀認為，這些將可能導致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破產，而那些將意味著美國對更多進口至中國的商品徵收關稅。上個星期五，特朗普總統批評中方未能夠盡到以方的在協議之中的責任。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台採訪的時候被問及協議是否會破產的時候，他就說他還未有作出決定，如果你想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而在特朗普接受採訪幾個小時之前，美中兩國最高級別的貿易和財政官員剛剛舉行了疫情發生以來的首次電話會議。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說，雙方都同意在建立成功實施協議必要的政府基礎設施方面取得良好進展。美國副貿易代表傑夫·格里什在近期的一個記者會上亦都提及，美中為實施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一直並沒有間斷接觸。格里什說，總體上他認為他們從自身經驗可以看出，中方非常積極地致力於協議的執行，目前他們在採買方面還有一些問題，他們確實與中方進行了廣泛的商談，以保證中方並沒有脫軌在進行採購實現購買方面的承諾。特朗普政府將美中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視作為本屆政府取得的一個重要的成就，但是貿易數據顯示中方距離實現增加進口2000億美元的目標更為遙遠，這些令到他們感到擔憂和惱惱。中國一季度經濟同比收縮了 6.8%， 仍然在抗擊疫情的外部世界對此感到震驚，亦都對自身經濟未來的慘況有所準備。對於提前走出疫情的中國，當開始謹慎復產復工的時候，意識到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肆虐的疫情正是將全球經濟拖向嚴重的衰退。中國走出疫情，面對是一個淪陷的全球出口的市場。近年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已經從出口推動型轉向以國內消費帶動，但是疫情衝擊的國內消費看起來難以在 短期之內恢復。對比頭兩個月中國消費 20.5% 的同比跌幅，三月份的 -16% 並沒有很大的改善。中共在4月17日召開的一次經濟相關的政治局會議上面提出將擴大內需提升到戰略的高度，官方的文本之中出現支持出口轉內銷這樣的表述，顯然已經在度為外部需求環境的驟變尋找應對的方案。疫情後的內外環境變化令到中國很難實現它在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中的購買承諾。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問題專家金斯德，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因為未達標可能面對的境況做了幾項的預期，其一就是美方可能訴諸協議之中的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機制，包括可能重談協議的目標；第二種可能是美方繞過諮商迅速採取懲罰的行動，然後全面退出協議；第三種是美方暫時不提出申訴，相當於認可中國的進口能力是因為疫情而受到影響，在今年定下來的時間裏進口將會與協議之中的其他方面一度取得漸進的改善。特朗普和北京達成的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自從簽署起就引發了爭議，批評者指出它缺乏貿易協議應有的屬性。紐約諮詢機構榮鼎集團創始合夥人榮大涅在近日舉行的美中投資報告發布會上面談到這個雙邊貿易協議的時候說，1月15日簽署的美中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並不具備一個有意義的美中經濟協議應有的大多數必要的屬性，這些是他的看法。他只是一個管控下的貿易的安排，目的是為一方提供非常具體的利益價值，他的行為完全背離了美國所做的多邊的承諾。金斯德提出的另外一個在他看起來不是幾可能實施的選項，實際上也是強調不應該有背離美國自由貿易傳統或者損害多邊貿易體制。二，因為美國在過去70年裏面一直在從中受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當局正在加大宣傳他們成功壓制新冠疫情的成功，這個疫情現在已經蔓延到世界各地，但是這種所謂的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個就是中國龐大的監視網絡正在進一步侵入所有人的生活，對言論的壓制更加嚴厲，更多批評政府的人被當局關押。北京認為強硬措施是有必要的，但是其他國家就表明強硬手段可能不是必須的。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張榕湘在美國國務院的報導。
由於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世界各地很多受歡迎的景點以及街道都是空無一人，不過在某些地方，學校、辦公室以及餐館正在逐步重新開放，其中包括曾經是世界新冠病毒爆發中心的中國。美國總統特朗普最初是稱讚北京對疫情的反應，但是隨著病毒的傳播以及更多美國人的死亡，華盛頓指責中國隱藏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關鍵訊息。中國拒絕這種的批評，並且指出他對世界衛生組織應對疫情的支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這個說法無視北京如何繼續破壞全球的努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We still don't have the samples that we need. We still don't have the access. We collectively, the world, don't have the samples. It's not even just that in the momentthey couldn't do the right thing.
他們仍然是未有所需的樣本，仍然是沒有訪問的權限，整個世界都是未有得到樣本，不是他們目前無法做正確的事情。中國持續不透明，中國是拒絕是他們的研究人員以及是流行病學家所需要的重要訊息，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這個可能是會再次發生。虽然北京不允许国际科学家进入武汉病毒学的实验室，以及是批评人士认为可能在造成大流行当中发挥作用的其他地方，但是北京说他们是仍然是在合作，是并且保持透明度。中国将自己的定位为抗击疫情的领导者，但是 控制新冠病毒的成就并不是北京独有，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说，台湾等民主政府就是当局在不损害个人权利的情况之下有效应对疫情的例子。夏德森研究所的退休准将斯伯丁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When you look at the way that they've taken care of their population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transparency,And also acting quickly as a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the kind of controls and protections.
斯伯丁表示，當你觀察到佢哋政府喺照顧人民方面係通過提供信息以及透明性，並且係迅速咁採取措施嘅方式嘅時候，台灣實際上已經係好好咁抵抗咗新冠病毒。台灣確實係為世界樹立咗榜樣。台灣實行空中以及係海上邊界管制，迅速咁。識別到新的病例，並且係通過實時警報通知其他嘅人，並且係調用咗資金以及軍事人員嚟增加口罩嘅生產。就中國而言，佢已經為同病毒作鬥爭嘅國家提供咗數百萬套測試盒以及係防護設備。雖然有啲嘅設備質量被投訴，但係亦都有人表示，作為外交嘅努力，呢個對中國係好有幫助。中國企業家以及慈善家馬雲話：，隨住疫苗嘅開發，中國有望成為解決方案嘅一部分。馬雲表示，在他看來，這種流行病不會在短期內結束，只有依靠技術突破創新亦是醫學研究才能夠消失，因此他們必須要進行長期的準備。但是其他人來說，北京的援助並未彌補到他們造成的失敗。美國與戰略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郭萊兒通過 Skype 對美國之音發表了看法。
I think the countries have not forgotten the mishandling by China of the outbreak of the crisis. It's cover-up of doctors within China. It's domina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t's failure to share completely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over the longer run, after the outbreak,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have the attack on China.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share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from the long term to look at it,他是實際上認為這個將會對中國的聲譽產生負面的影響。現時中國和其他國家正在與新一波的新冠病毒感染做鬥爭，導致他們的疫情應對系統以及他的政治系統再次受到考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榮雙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自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國武漢以至全球爆發以來，中國共產黨當局的虛假信息操作受到全世界的關注，連中國的外交盟國伊朗都有官員公開埋怨中國當局的虛假信息坑害了全世界，是跟全世界玩了一個令人痛苦的惡作劇。而同時有觀察家就指出，中共當局的虛假信息操作是中國公眾難以對付的。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
在很多觀察家和研究者看來，虛假信息操作屬於中共的基因，從謀劃奪取政權到1949年武裝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來，直至今日，中共都是靠虛假信息操作來進行自我宣傳、攻擊敵手、迷惑公眾，並以此為自己、為其領袖謀利益。觀察家他們說，實際上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問題上得到國際間普遍注意和譴責的虛假信息操作，並不是中共的反常做法，而是中共的一貫作風，是中國的持之以恆的運作和生存方式。而自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生以來，中共的假信息操作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只是因為這一種虛假信息操作造成了世界性的大災難。伊朗衛生部發言人兩次用一個令人痛苦的惡作劇來形容中國當局的虛假信息操作，指的就是中共當局一開始就對外講大話，謊報疫情問題，使外界無從判斷中國的疫情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疫情到底有多嚴重，因此沒辦法做出恰當的判斷和決策，導致疫情傳到包括伊朗在內的其他國家時，各國發現中國發布的訊息是誤導的，因此各國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4月14日， 伊朗衛生部發言人賈漢普爾在記者會上將中國發布的疫情病例和死亡統計數字稱作令人痛苦的惡作劇。他說，全世界很多人以為這一場疫情就好像是流感，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數比流感更少。這些看法都是基於來自中國的統計數字。現在看來，中國在這件事情上和全世界玩了一個令人痛苦的惡作劇。賈漢普爾4月5日亦都用令人痛苦的惡作劇來形容他所認為的中國當局發布的有關疫情的虛假訊息給全世界、給伊朗造成的損害。一些觀察家認為，伊朗衛生部發言說，在疫情訊息問題上，中國和全世界玩了一個令人痛苦的惡作劇。這個話是說出了世界各國政府和公眾的心裡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新冠病毒疫情統計數字顯示，截至5月15日，全世界有444萬多的確診病毒感染者，病毒疫情造成了超過30萬人死亡，其中中國確診感染者為 8.4 萬多人，死亡4637人。中國官方發布的確診病毒感染者和死亡疫情的人數數字被普遍認為是不可信的。在疫情最嚴重的武漢，中國當局連究竟有多少人在疫情期間死亡這種訊息都諱莫如深。有中國網民只是因為傳播了死者家屬去殯儀館排隊領取骨灰盒的照片就受到當局的處罰。不過在未有獨立媒體的中國，在公民記者被不斷捉捕、外國記者採訪處處受阻撓的中國，即使是大致差不多的感染者和死者真確數字也都沒辦法得到，外界能夠得到的只是中共當局提供的顯然是荒唐離譜的數字。以世界公共健康問題研究而著稱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報告世界疫情最新動態的時候，亦都只能夠援引中國官方的這種明顯不靠譜的統計數字。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國國內，自從2012年上台以來，中共領袖習近平強調集權、強調政治，即強調全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都要絕對服從他，媒體絕對要聽從他的指令。這一種局面導致中國本來就稀少的有廣泛影響力的獨立的聲音近乎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奉命發言、奉命講大話的聲音。這一種輿論一律和輿論誤導在這一次疫情中充分的展示出來，而且在觀察家看來，這一種展示還時時是以笑話和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進行。例如中共當局在去年12月發現武漢出現原因不明的肺炎疫情之後，對中國公眾進行全方位的封鎖消息，甚至對醫務人員封鎖消息，導致疫情在醫院和社會上迅速傳播。在疫情迅速擴大之際，中共採取了兩手應對策略，一手是繼續封鎖消息，一手是散布假消息，並且為此調遣御用專家散布假消息。進入2020年1月，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消息越來越難以封鎖，中共當局加大了封鎖消息和散布假消息的力度。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派遣專家組前往武漢，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專家組成員王廣發稱，疫情可防可控。過後不久，王廣發被病毒感染的消息傳出，以在公眾看來是富有戲劇性的方式證實了他為官方進行的可防可控的宣傳，不可信。王廣發作為專家被感染的消息，被中國網民視為和中國某養生專家英年早逝的消息一樣是笑話。在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導致當局不得不宣布武漢封城之際，王廣發被傳染的消息更加是成為中國網民在焦慮中聊以自我安慰的黑色幽默。隨著疫情由中國擴散到世界各國，被世界各國造成災難，隨著很多國家出現要求追責中國當局、要求賠償的呼聲，觀察家他們注意到中共當局的虛假訊息操作的方式和針對性也都不斷出現變化。 例如在世界各国开始集中关注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问题之际，中国中央电视台声言美国一专家说，新冠病毒绝对不是首先出现在武汉，但实际上那一位美国专家说的是，鉴于武汉肺炎的最初感染者很多跟武汉海鲜市场无关，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冠病毒绝对不是首先出现在武汉海鲜市场。观察家他们注意到，除了中国官方媒体直接出马通过这种彻头彻尾而花节目式的翻译进行虚假信息操作之外，近几个星期来，中国国内中共当局控制的互联网上还有大量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关于西方国家的消息。例如在过去的几日里面，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这样的一则未有来源交代的假消息，朋友老婆是 EDC， 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她本身亦都是医学博士，转述了一下她老婆的原话，现在美国新冠控制已经完全失败，并且已经放弃了 65% 的穷人和老人，情况起码要持续两三年，由于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所以失业会导致更多人死亡。有研究者指出，这一则假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近来大量流行的假消息当中非常典型，其中主要的特色就是真真假假，将假消息和真消息掺和在一起，使受众在接受真消息的同时亦都接受官方希望他们接受的假消息。例如就在上面这一则虚假消息而言，其中的由于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所以失业会导致更多人死亡是真消息，美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那一种全国全民医疗保险，美国人的医保主要是来自雇主，因此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因此失业会导致更多人的死亡，这个是实情，亦都是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所不断提出并呼吁解决的问题。这个真实的问题亦都是很多中国人知道的问题，所谓的现在美国新冠控制已经完全失败，并且已经放弃了 65% 的穷人和老人，则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和谎言。不过这一种谎言因为和真消息掺和在一起，很多人就将谎言和真消息一并接受并相信。在中国南方一大学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位研究者指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疫情的应对是几咁失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应对疫情是怎样成功。同时这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研究者指出，除了这一种明显的宣传之外，中国网络上的出现很多真假莫辨、真真假假的消息，就好像上面的例子一样，虽然中国官方有动机释放这样的假消息，毕竟这样的消息有利于给中共面上贴金，但官方直接放这一种假消息的例子还是不是那么多。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1850年，美国面临南北分裂的危险，南北双方在废奴或是蓄奴的问题上水火不容。当时在南方可以合法拥有奴隶，主要问题在于美国西部新增领土上是否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南北双方日益走向内战的边缘。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遭到南方保守派国会议员的反对，但是得到其他地区议员的支持，他们相信这个是维护联邦完整的唯一途径。当时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领袖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支持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 韦伯斯特认为奴隶制度是邪恶的，但是国家统一更重要。他不希望看到国家分裂，不希望看到美国联邦分崩离析。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希望说服争议双方。他说，我今天讲话是为了挽救联邦，我今天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讲话，希望能够重新唤起团结的热情，重新唤起意见的一致，因为正是共同的理念使联邦给我们带来福祉。韦伯斯特讲到他对奴隶制度的痛恨，讲到他为阻止奴隶制度在美国进一步蔓延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不同意通过立法禁止在新增领土蓄奴。他说这样做不明智，只会激怒南方各州，只会令他们在脱离联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韦伯斯特还讲到南北双方激怒对方的一些所作所为。首先，北方没有将逃亡奴隶送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南方有权提出抗议，因为联邦宪法第四款里面对此有具体规定。韦伯斯特说，北方各州每一位议会成员都曾经发誓保证支持联邦宪法，宪法里面明确规定各州要将逃亡奴隶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宪法里面的这个规定和其他规定具有同等效力，必须遵守。韦伯斯特跟着下来讲到废奴社团，他说，我不认为废奴社团有什么用，数以千计的社团成员都是诚实善良的公民，觉得要为自由做一些贡献，但是他们干预南方事务反而带来麻烦。韦伯斯特举例说，维吉尼亚是蓄奴州，当地人本来已经转向反对蓄奴，但是废奴主义者的言论激起公愤，结果是没有人再愿意公开反对蓄奴。韦伯斯特说，废奴主义者不是在这里结束奴隶制，而是在这里帮助奴隶继续下去。韦伯斯特指出，南方亦有使北方不满的地方，南方试图将奴隶制推广到美国新增领土，这样做法是错误，违背先前达成的将奴隶制度限制在现存区域内的协议。另外，南方人时时说，北方自由劳工的生活条件还不如南方奴隶的生活条件优越，北方人有权就这种讲法表示抗议。韦伯斯特恳请南北双方彼此谅解，设法达成协议。他表示，不通过暴力手段，南北是无法脱离联邦。南北双方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割。国会绝对无法划分一道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韦伯斯特在参议院的演讲总体上还是温和的，他希望晓之以理而不是动之以情，但是讲到最后，韦伯斯特总是难以控制情绪，他激动的高叫脱离联邦，和平脱离联邦，这个是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的，绝对不能够让和平脱离联邦成为现实。韦伯斯特继续说，我们在一个伟大的宪法下共存，难道能够使它因为南方的决离好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融化消失吗？我们最好不要讨论南方脱离联邦的可能性，不要去讨论这么可怕的想法，不要有这种阴暗的念头，等我们走入光明，享受自由和联邦带来的新鲜空气。北方的废奴主义者立即对韦伯斯特的讲话提出批评，指责他叛国。不过大多数北方人愿意接受韦伯斯特的妥协主张，韦伯斯特的讲话暂时缓解了南北双方彻底分裂的风险。 围绕速奴问题展开的辩论并未消失，最终引发一场内战。但是历史学家认为，韦伯斯特对1850年妥协方案的支持有效延缓了危机的爆发。韦伯斯特参议员的演讲未能被围绕妥协展开的辩论画上句号。四日之后，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起身发言。苏厄德说，他反对与南方的任何妥协，他不想在西部新增领土上提到奴隶制度，并敦促制定全国性政策，在美国境内以和平手段彻底取缔奴隶制度。苏厄德对韦伯斯特指责废奴社团的讲话提出批评。苏厄德说，废奴社团代表一种道义运动，势不可挡，直到美国所有奴隶全部获得自由的那一日。随后，苏厄德又将矛头指向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卡尔霍恩，谴责卡尔霍恩关于南方和北方保持政治平衡的诉求。他指出，这个会将美国从一个统一的全民民主体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各州联盟。苏厄德说，在这种体制下，少数人能够否决多数人的行动。很多议员都赞成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但是在先批准哪一部分内容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南方支持者担心，如果先批准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州的话，北方人就会拒绝妥协方案的其他内容，因此南方人希望将所有内容放在一项议案之中。卡尔霍恩1850年3月31日去世，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卡尔霍恩生前支持奴隶制度，在奴隶制度的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卡尔霍恩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说，卡尔霍恩参议员去世对国家和他个人的荣誉都是最好的结局，奴隶制度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如果卡尔霍恩健在的话，他一定会设法阻拦。国会任命了一个13人小组委员会，根据亨利·克莱的妥协方案撰写议案。委员会里面有6个人来自速奴州，6个人来自自由州。亨利·克莱是委员会负责人，3个星期过后草案完成了。草案内容和克莱最早提出的基本一致，被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州建立地方政府。提案还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争端，终止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并敦促国会批准有关逃亡奴隶的新法。草案出台后的头一个月，似乎得到泰勒政府的全面支持。但是一个月之后，泰勒总统明确表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草案的通过。其中的原因，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